恩广播网祝福你，
加倍的收听，倍加的沟通，加倍的接纳，倍加的和谐，
加倍的关心，倍加的温馨，加倍的祝福，倍加的幸福。
贝恩广播网将耶稣现代人的希望在您耳中响起，
带来生命的答案，心灵的安慰。
请您每周一至周五早晨10点至11点收听贝恩广播节目。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天路客节目，我是冯超。今天我们有三个精彩的故事要和您分享。的哥是近年来国人对出租车司机的一种亲切的叫法，在我们今天的故事里讲的就是一位的哥的故事。他和很多中国的男人一样，早出晚归，努力挣钱养家。他也有一个贤惠的妻子，和他一同用辛劳来建筑他们的小窝。有一天都半夜了，这位的哥突发奇想，要带他的妻子去外面吃饭。在午夜11点59分，迪哥在面馆里向所有的人宣布了他的庆祝，让他的妻子一脸的幸福。天路客励志间要来跟您讲这个动人的故事。
幸福就是这么简单。女人刚刚把菜放进锅里，男人的电话就打了进来。媳妇儿，睡了没有啊？
没呢，正在热菜呢。
哎，不热了，咱出去吃。
都半夜了呀，
哎，穿好衣服下楼吧，我等你。男人的语气中执拗又充满了期待。女人不忍心拒绝，轻声地回答说，好吧。女人刚刚下到半层楼，就听到男人的声音。女人小声问，怎么上来了？
害怕你害怕呗。
说话之间，男人已经走到近前，两个人牵手而下。出了楼门，红色的出租车正停在门口。刚刚坐进车里头，女人就皱起了眉头。
怎么又没锁车呀？
男人拍着脑袋说，
嗨，光想着你害怕，急着去接你了。
媳妇儿，可别生气啊，平时我连出去吐口痰都会把车锁得好好的。女人扑哧乐了，
别贫嘴，这大半夜的去吃什么饭呀？
孩子快上小学了，要多攒些钱，妈身体不好也要存些钱。还有，
还不怕，咱不就吃碗面吗？
对了，不是说让你先睡，我自己热菜就行吗？男人一边说着，一边把暖风拨向女人的方向。
你呀，就会图省事吃冷的，你天天这么辛苦，不说吃得多好，总要吃得热乎乎的呀。
你呀，男人摇着头，但是脸上呢却挂着这被宠的满足与幸福。街上一片寂静，
人真少，都在暖被窝里头呢。
女人说着越发的心疼男人，一再地说，
晚上千万别出城啊，给多少钱也不行。
嗯，记得的。这样的嘱咐已经数不清了，每次男人都印得特别的郑重，他要尽心尽力多给女人一份安心。七拐八弯，车子在小巷子里的一家面馆附近停下来了。锁好的车，男人和女人从出租车之间的缝隙穿过。
这么多的出租车司机都来吃面呢？
女人非常的惊讶。
是啊，这家的面馆的牛肉面特别的地道，而且还不贵。
一坐下，男人就豪爽的连起来了。嘿，老板，来两碗牛肉面，一盘牛腱子，一盘花菜，一听啤酒，一瓶可乐。
女人一听急了，不是说开车不喝酒吗？还点那么贵的菜。
男人也不解释，只是笑呵呵的用餐巾纸把女人面前的杯子仔细的擦好。酒水端来了，男人把酒摆到女人的面前， 可乐摆在自己的面前，笑着说：你的话呀，我全记得，就是给你的。
给我的？
女人很惊讶。店里的顾客几乎都是男的，有的闷着头在吃，有的一边吃一边谈。面馆里只有自己一个女人。女人悄声说：我可不好意思在这儿喝酒呢。怕什么呀？男人说着就开了啤酒，给女人倒满了杯子。女人笑了，不再争执，也给男人倒上了可乐。牛肉面送来了，热腾腾的，香味扑鼻。
好香啊！
女人称赞道。这可是秘制老汤煮的，我找了好久才找到这一家。男人回答道。女人挑起了一小筷子面说：味儿可真诱人，口水都要流出来了。
那就快吃，趁热好吃。
男人热切地看着女人。女人把面送入口中，刚刚嚼两下就不住地点头。
好味道，有我家乡牛肉面的味儿。
男人仿佛一直在等着这句话。女人一说完，男人就放松地靠在椅背上，从胸腔里畅快地吐出了一口气。
你也吃啊，傻看着我干嘛？
女人催着。
好好，一块吃。
男人应着，但是却并没有动筷子，而是掏出手机在看。女人正要询问的时候，男人却忽然满脸激动地站起来，大声地说：在座的哥们儿，现在是24号的午夜11点59分，再过一分钟就是25号了。25号是个好日子啊，是我媳妇儿的生日，30岁的生日啊。广播里总是说女人特别看重30岁的生日，希望在这一天能够有些特别的庆祝。我呢，就是一个普通的开出租车的，家里上有老下有小，不敢搞大了，就想着带我媳妇儿吃一碗有她家乡味儿的长寿面，在第一时间里。说到这里，男人凝视着女人，深情地说：媳妇儿啊，第一时间里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说完，男人一仰脖子，喝干了杯中的可乐。面馆里的人先是好奇地听着，随后就使劲地鼓起掌来，大家都高兴地看着女人。女人的脸红成了像苹果一般，身子飘成了云朵。这个时候，一个50多岁的出租车司机端着杯子走了过来，对女人说：妹子，生日快乐。随后出租车司机全都来祝贺了，他们手里有的捧着保温杯，有的拿着矿泉水。老板也过来了，还宣布今晚的牛肉面是寿面，可劲的造，全部免单。回到了车里，男人轻声地问道：媳妇儿，高兴吗？女人轻声地回答。男人一边开车，一边美滋滋地唱着生日快乐。女人的嘴角轻扬，笑容在腮边荡起了一圈圈美丽的涟漪，素日生活中的沉重与疲惫全部都没有了。此时此刻，女人感觉自己是那么的轻盈、快乐和幸福。其实啊，生活中每个人都会累的，都会倦的，但是只要还有人想起，还有人关心，就是一种莫大的欣慰。真正的幸福是不需要多少钱的，钱多了也并不见得就可以买到很多的幸福，幸福只是一种感觉。
一位沉迷于网络游戏的浪子，让他的父母失望伤心，也让他自己陷入悔恨但却无力自拔的困境。是什么力量让他走出了网瘾，重拾信心？天路客林夕要来告诉您。
游戏世界里的浪子，作者小七。初识小布是在一次户外活动上，他一边弹吉他一边唱歌。秋天的阳光洒下来，人群笑声不断，但这个白天看起来很阳光的大男孩，到了夜里却变得非常安静沉郁。与他交流，从他的只言片语中得知，他曾深深地陷入网络游戏难以自拔，甚至因玩游戏而说谎偷钱，自甘堕落。很多年后，我们成为挚友，如今游戏世界里的浪子早已回头。以下就是小布的陈述。最初接触游戏时，我刚读小学四年级，那时候只有掌上游戏机、黑白屏幕仅几款简单的游戏，俄罗斯方块、大坦克。后来家乡开始流行玩电玩，初中时开始风行玩小霸王学习机。我人生中的第一个网络游戏是疯狂坦克，高中时是传奇，大学时则是武林外传、魔兽争霸、魔兽世界。魔兽世界大概是我消耗时间最长的一款游戏，几乎所有流行的游戏我都不曾错过。我想我对游戏的迷恋大概是在我接触到电玩的时候开始的。那时候我读五年级，学习成绩马马虎虎，特爱玩，对各种新奇的事物充满好奇。有一天放学路上，一位同学悄悄告诉我说要带我去个好玩的地方，于是我就跟他去了游戏厅。到了之后，我看到都是和我年龄相仿的小伙伴们，他们站在机器前摇晃着操纵杆，敲打着按钮，嘴里喊打喊杀，毫不尽兴。看到这种情形，我也想试一试。那是我第一次体验到了游戏的快感，操纵着荧幕里的人物，我像个英雄一样面对着每一道关卡里的怪物。但很显然我还是个菜鸟，很快便惨死在了半路上。但游戏的体验让我记忆深刻，自此一发不可收拾地喜欢上了电玩。在这段成长的日子里，游戏从起初的一个玩具，似乎渐渐成为我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我的时间、兴趣、金钱逐日加增，尽头齐上，游戏也一点点地填充了我的内心世界。那些亦真亦幻的山林美景，那些在战场上厮杀时的快感，那些团队配合时的默契精神，那些践踏仇敌时的张扬，那些获得奖赏时的荣耀，都让我流连忘返。现在想起来，我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我对游戏的热忱依赖一路飙升，远超过其他事物。罗素曾说过，嗜好和一时的爱好都不是基本的快乐之源，而是逃避现实的一种手段，是把不堪政治的痛苦暂时忘记的一条途径。我相信有人迷恋游戏是为了逃避现实的压力，而在其中找寻着什么。有人玩游戏是以此作为谋生的手段，但我并非其一。我对游戏的爱好如此简单干脆，不像我对一本文学书籍的爱那样，需要在认识其内在精神后才有可能爱上它。对我而言，游戏好像有一种天生的魔力，让我毫无抵抗力。为了玩游戏，我找各种借口对父母说谎，当这些借口不好使时，我也偶尔趁父母不注意的时候偷偷拿家里的现金。高中的时候，我开始接触网络游戏传奇，开始逃课包夜，以至于最后妈妈被迫放弃家里的生意，到县城租了一间房子专门看着我。但我仍不悔改，表面上很认真的学习，却经常借放学下晚自习后的那点时间去网吧体验一把。在高中这样混了三年后，我交了一张失败的成绩单，面对父母的失望与愤怒，我终于选了北京的一所三流大学，仓皇逃离家乡。 置身在北京的我想过要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站起来，但我就像罗马书里说的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我很快又回到网络世界，在那里消磨时间。我很少参加大学里的社团活动，我的社交圈子除了室友外就是一帮玩游戏的伙伴，生活费三分之一都是花在网费和游戏卡充值上。没有钱，我就只能继续对父母行骗，说钱被偷了之类。最久的是有一次在月中快没钱了，我把最后一点钱拿去充网费，心想吃饭再和同宿舍的人借点，但结果对方却没借给我。我睡到第二天醒来，只好饿着肚子在宿舍里看电视，也不好意思出宿舍。这位室友实在看不下去，还是扔给我一包泡面，借给了我了几百块钱。那时的感觉啊，就像《指环王》中说的，你该如何重拾往日的生活，你该怎样继续下去。当你在内心深处早就知道你已无法回头，有些事情无法弥补，有些伤痛太深沉，你将永远无法复原。我当时特别痛恨自己，心想啊，这辈子我完了。最初玩的游戏都是单机游戏，它带来的满足感都很短暂，最大的满足就是在奔向游戏厅的路上，心里早已澎湃不已。在游戏时那种对心灵的刺激，玩的时候似乎忘记了这个真实的世界，游戏中的虚拟反倒更为真实。而这种满足需要不断升级才能让我重新感受到。后来在游戏中，我希望体验到更美的景色，更好听的音乐效果，还期待自己在游戏中变得更强大。那时候我开始在游戏中发展帮会，我发现有许多人认识自己，感觉自己非常满足，甚至连爱情也能得到满足。大学时刚玩《武林外传》，认识了游戏上的一位女孩，聊着聊着就彼此喜欢，开始了网恋。但是每当自己离开网络，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又会非常失落，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脱节了。我只能在有限的空间内认识自己。大二学期结束的时候，学生都放假了，那次我是宿舍中最晚回家的人，整个学校空荡荡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出去散步，便沿着宿舍楼后面的一条小路走。走着走着，我看见路边的青草、绿叶、河流，突然就有种想哭的冲动，然后我就跑回宿舍，听着林宥嘉唱的《伯乐》，哭得稀里哗啦，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虚无感，对现实的厌烦，对人世的憎恶，像毒蛇一般缠在心上，真可以说是厌倦一切。其实这正是诗篇所说，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们的愁苦必加增。2008年大三的时候，我和舍友们搬出了学生宿舍，在外面的小区租了一套房子，是个三居室。我们住两间，还有一间空着的，对外找合租的室友。那时候我买了电脑，每天窝在房间里开始游戏生涯，当时感觉前途一片渺茫，而游戏怎能让我忘记对前途的担忧，对父母的交代。九月初有一天，两位女生来到我们的住处，她们是来找合租房子的。同在一个屋檐下，我们很快便彼此熟识，她们是另一所学校的学生。第二周，她们开始邀请我周末去教会，他们的热情和理由让我无法推辞，只得跟着去教会。介绍的时候才知道他们两位也是刚来这间教会两周。那天记忆最深刻的是，我刚坐下，有位姐妹便给我倒了一杯水。教会里的每个人脸上都是笑容，歌声很好听，讲道阶段刚开始，我坐在台下就困了，什么也没听进去。后来第二周、第三周，他们继续邀请我去教会，我不太情愿，但他们就一直站在门口邀请我，我不得不从。他们还接着邀请我参加教会的各种活动，渐渐的，我和教会的弟兄姐妹熟悉起来，也喜欢上了教会。我喜欢他们脸上的笑容，喜欢和他们之间单纯友善的关系。
但真正的改变是从我认真领会圣经时开始的。有一次读到箴言，上面说，懒惰人呐，你要睡到几时呢？你何时睡醒呢？懒惰人的道像荆棘的篱笆，正直人的道是平坦的大道。这样的话像是针扎到我心里一样，让我无法逃避。最深刻的一次是我去参加教会的读经会，那天我第一次读到路加福音第15章浪子回头的故事。故事讲述一户人家的小儿子带着家里一半的产业离开父亲，在青春无知的岁月里尽情挥霍，过着叛逆的生活。当他一无所有的时候才开始悔恨。读完故事，我情不自禁地哭了。我想到自己就和故事里的小儿子一样，漠视亲情与友情，在虚无的世界里醉生梦死。那一刻我无法再逃避面对自己，上帝的话让我无所遁形，我只能降服在他面前，为自己的罪痛悔流泪。我在圣经和教会中认识了耶稣，他打动了我的心，让我认识了自己的罪，看到了自己被造是有更崇高的使命。他彻底颠覆了我之前的生活，让我活得更加积极。我曾经和那些沉溺在游戏中的孩子或者青年们一样，那时年少轻狂，无所顾忌，享受自以为是的生活，认为自己的需要大于一切。为了玩游戏，我们厌恶家人的批评，讨厌学习。但一些事情的转变不是靠着后悔和意志力的支撑，而需要回到源头上去寻找，因为那才是心里真正的满足和解开枷锁的钥匙。
一位社会学教授让学生们对200名生长在贫民窟里的孩子做一个未来的评估，得出的结论是他们毫无出头的机会。25年后，一份后续调查却发现，这群当年的贫民窟孩子们大多成就非凡。被问及他们成功的最大的原因是什么，他们给出了相同的答案。天路客 Susie 要来告诉您，
爱创造出力量。25年前，有位教社会学的大学教授曾叫班上学生到巴尔的摩的贫民窟调查200名男孩的成长背景和生活环境，并对他们未来的发展做一评估。每个学生的结论都是他毫无出头的机会。25年后，另一位教授发现了这份研究，他叫学生做后续调查，看昔日这些男孩今天是何状况。结果根据调查，除了有20名男孩搬离或过世，剩下的180名中有176名成就非凡，其中担任律师、医生或商人的比比皆是。这位教授在惊讶之余决定深入调查此事，他拜访了当年曾受评估的年轻人，跟他们请教同一个问题：你今日会成功的最大原因是什么？结果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回答，因为我遇到了一位好老师。这位老师目前仍健在，虽然年迈，但还是耳聪目明。教授找到他后，问他到底有何绝招，能让这些在贫民窟长大的孩子个个出人头地。这位老太太眼中闪着慈祥的光芒，嘴角带着微笑回答道，其实也没什么，我爱这些孩子。
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，若您要收听节目的重播或给我们留言，请到我们的网站 tianluke.org。 我是天禄客冯超，谢谢您的收听，请记得我们每周二上午10点在 FM9.3 与您相会，再见。